这次美国大选十分激烈，投票日过去了一个星期，谁是总统仍然悬而未决。这是因为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都处于多年不见的转型期，争议非常激烈，而和平理性非暴力解决政治争议的民主政治也不排除有激烈的斗争。所谓鸦雀无声的一统天下，最后往往不得不靠暴力斗争来解决，这是民主与专制的根本区别。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同意见，这是常识。怎样解决不同意见的争论，大致上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然后共同执行，这是最理想的方式。第二种就是虽然达不成一致，但是少数服从多数，是一种虽然不很理想但很实用的方式。第三种是达不成一致而又固执己见，各自为战，力量削弱，甚至互相抵消，这是最不理想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太理想，只有在小范围内可能有效，甚至在家庭这样的小范围内都不一定有效，于是就演化出家长制，在古代曾经盛极一时。家长制也叫做一言堂，当国家范围逐渐扩大后，它的缺陷就越来越明显了。所以中国古代2000多年的历史，就是最高决策逐渐受到限制，或者说集体决策逐渐强化的过程。凡是决策范围规范化的国家，就能形成历史较长的朝代，否则就是长短不一的短命朝代。实际上短命朝代比二十四史的数量多出很多倍，即使长命的朝代，最后也灭亡在决策过程异化，无法纠正错误决策的问题上。比家庭和小团体更大的范围，决策错误是生死存亡的最大问题。中国古代虽然不断弱化家长制，但没有最终摆脱家长制的外壳，所以近代有识之士们才发起学习西方的民主制。民主制是什么呢？就是在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用表决的方式决定最终的决策。民主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大家都不要固执己见，决策后大家共同执行。由于有了合理合法的共同决策程序，决策后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地共同执行，这样才是真正的举国之力。中国最近100年来是学习西方不成，画虎不成反类犬，没有回到中国古代的有限集体决策制，反而学习了西方传来的独裁家长制。这种蒙古和欧洲农奴主的独裁家长制给中国近百年来造成的灾难有目共睹，特别是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制造成的决策错误，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就是连累国家和人民走向崩溃。在古代，有限的集体决策制很难纠正这种愚蠢加专横的皇帝，现在领导中国的共产党连有限的集体决策都不存在了。70年代毛泽东死亡了，借此机会中国恢复了有限的集体决策制。现在很多人希望习近平的健康出问题，港台媒体不断炒作江湖习的健康出问题了，就是这种历史侥幸心理的表现。毛泽东的死亡是个偶然事件，华高峰等人大胆决策才是导致中国大变局的决定性因素。遗憾的是，末代王朝的特点就是决策层里已经更无一人是男儿，即使习近平死了，也会有王近平、李近平来继续独裁体制，直至灭亡。有功夫嘲笑别人的不够完美，不如照照镜子面对现实。常见有人评点别人这个不够完美，那个不够完美，一般都是在为自己更不完美来解嘲，或者像狐狸吹捧乌鸦唱歌一样，是为了乌鸦嘴里的那块肉。当然，借此机会拍好马屁谋取个人利益也是人之常情，见怪不怪。